但是非常开心啊，看到有三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受洗啊，我想大家一定也觉得很感恩，真是希望这样的洗礼在我们教会会越来越多，也是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是祝福他自己的施工。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之前我大家可能看到单章上是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所以这就是以前发生的过事情又发生了。本来想说是十二到十七节，但后来写了一写就发现太多，所以只能到十四节停住。那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也是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若不是如此，我们怎能明白你的话语。天父，也是愿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是不论我们讲的听的都蒙建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在这几节经文开始的地方，有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在想，好像每次都讲总是讲，还要不要再讲呢？但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因为这一点，将基督信仰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一切的宗教哲学区分了开来。当然了，你可以说基督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哲学有很多方面的区别，很多的区别，但这一点即便不是最大的区别，也是最主要的区别之一。那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与基督同死是向罪死，与基督同活是向神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能力向罪说不，那就应当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不是要等到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才叫与基督同死。因此我们保罗也在前面说，我们当求在上面的事，因此我们当弃绝一切不好的行为和言语。也因此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作为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的心。这是我们反复提到过的，那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基督信仰本身是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信仰，所以这个信仰的伦理，我们今天谈到这些美德涉及到伦理方面，那也不是凭空提要求的，而是基于基督在历史中的作为和人的信，因着基督在历史中所做的、所成就的，那也因着圣灵让我们重新的活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基督在历史中所做的。那所以因着这一切，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那其实这也解答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可能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觉得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劝人为善，没有什么区别，都不错，信挺好，不信无所谓。可问题是，人真的可以被劝为善吗？或者说表面上的善真的就是善吗？我们今天读的单章上面的要理问答有提到属灵的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这个属灵的善跟我们平时认为的善有什么不一样。那今天我们会用例子讲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我不知道最起初是谁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学到一位神学家，他说的是通过动机、手段和目的来看伦理的问题。动机、手段和目的，当然这个手段是 是你可以理解为途径方法，不是说我们说我们手段有时候好像有一负面的意思啊，这个人是什么手段，手段很阴险，没有那个意思，是做事情的方法途径，你可以这样理解，动机手段和目的。那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全面的来看待一些伦理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回到第十二节的经文，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节经文说，基督徒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和蒙爱的，怎么理解呢？是因为基督徒是圣洁的，所以被爱被拣选吗？那前一段时间，就在年底的时候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大会，好多人参加。那之后听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学生朋友说，感觉一些基督徒有一种优越感，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说这个世界是污秽的，而神是圣洁的。那我当时不在场，没有听到原话。抛开那一位那个讲员所说的上下文以及他的表达方式，我们这个先不谈，因为我不在，我不知道。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补充，我想不管是对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说，都会是有帮助的。就是在《生命记》，当然这经文很多，我们看一处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拣选不是因为什么外在的人多人少，你行得好行得坏，而是基于神对人的爱。那类似的经文在新约以弗所书二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常常涉及到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说，基督徒和别人一样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当然是在那在信主之前，我希望信主之后不是这样。那然而怎么样呢？第四节，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经常强调，我也希望我再次强调一下，请没信主的朋友们不要误会说基督徒有什么优越感。基督徒是绝对不应该有任何资格骄傲或者说有优越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死的，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个例子说，前面摆了五个玩具，这五个玩具都一样，那小明来了，哎，都一样，拿这个吧。这五个玩具本身，这个玩具被小明拿起来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有什么好，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的。这个玩具没有必要觉得自己好，觉得自己了不起。当然了，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看到，例子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小明对这些玩具没有什么爱不爱的，但神对人的拣选是出于他的爱，爱我们的大爱。那以弗所书的经文也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要怜悯、恩慈和谦虚。基督徒当然要怜悯、恩慈、谦虚，只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以弗所书的经文来看一下，为什么呢？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节，上帝有丰富的怜悯，所以我们要有怜悯啊。第七节，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施了恩慈。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得很明白，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施恩的神，是赐救恩的神，所以我们当有怜悯、恩慈、 和谦虚的心。那么你如果说温柔也忍耐，我们也可以找到啊，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柔和的，我们有什么道理不温柔？那么在罗马书2章4节，我们也看到神是忍耐的神，为的是要领我们悔改归向他。所以上面讲的这些个点都是基督徒理应做到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待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如此待别人。但是应该做到和有能力做到是两个概念。那基督徒之所以有能力做到这些应该做到的，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从死里活过来的。所以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2节这里所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刚才一名弟兄祷告也提到过的圣灵的果子。那讲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还会有问题，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果子，温柔、恩慈、谦虚、怜悯、心存盼望等等，不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或者说不限制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些是人都有的呀，为什么说你在圣经里单单提出来强调这些呢？不信主的人不也都知道吗？不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吗？那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引入的那个模式。首先有几个问题不得不谈，那就是说对不信主的人来说，这些所谓的传统美德是从哪里来的呢？同时为什么这些美德和价值是人有必要去行的呢？那我们再问，人是否有能力去行这些美德？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我们说好像不信主的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那这一定程度是一个什么程度上？比如说哥罗西书3章12节的谦虚，人为什么要谦虚呢？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人是受造的，那不单是受造的，而且是堕落的，不管信不信主耶稣的人都靠着神的恩典才会有生命的气息，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的话，我真的看不出谦虚这个美德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一个人的才干以及因为所具备的才干而带来的财富、地位等等，都不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而是靠着自己所谓的天赋再加上努力和奋斗，那人人都有资格骄傲，为什么不呢？我记得我以前我想每个人都有他那么一点点骄傲啊。我以前也是很，当然现在也有需要每一天来向神祷告来对付自己的罪，当然以前呢更是了。我以前骄傲到什么程度，人家说可能觉得就是你如果没学过这个专业领域，你没学过你就谦虚点，就听别人的就完了。哎，我不啊，我没学过我也骄傲，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懂得多，只不过是他花时间去学了，那我只要花时间学，我可能比他学的还好，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谦虚的。你说人就骄傲到这个地方，骄傲到这种地步，自己什么都不懂的领域也觉得那个人那个专家也没什么，就是这样的骄傲。那所以如果在一个人的世界观里没有这样一位创造的神和救赎的神，那我们人所谓的美德就是建立在虚空之上，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源头的。引用一位神学家他打的比方，他原话指的是人的逻辑，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神，我们的逻辑是没有根基的，但是在伦理上也可以应用。他说什么比方呢？非基督徒所谓的逻辑或者伦理，就好比是一段公路，这公路在哪里呢？在天上。啊，你说啊，在天上的公路什么意思呢？没有上去的路口，没有下去的路口，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建立在什么根基上，唯一知道的就是有这样一段路，明白他的意思吗？ 那有人可能会回答说，我谦虚的话在别人看来比较好啊，别人会给我比较好的评价，这样才比较容易处关系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谦虚还是有必要的。可是大家我想很容易看到这里面的问题，这个时候谦虚变成了一种手段，一种赢取别人好感的手段。那作为这种手段的谦虚也就称不上美德了。讲到这一点，讲到这里的时候，必须补充一点。每次讲这样的话题，我都要补充。我不是说不信主的朋友们不讲道义啊，绝对不是的。或者说信主的人都道德高尚，虽然是应该的。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可能在德行上给自己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的要求。我只是提醒大家，思想刚才那个公路的警告，在你高标准严要求的背后，有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支撑？是空中的楼阁。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已经回答了形而上的原因，对一个问题我们啊为什么呢，然后给出一段解释啊是这样的，我们就觉得是形而上的原因，但其实我们给出的不过是形而下的过程的解释。那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对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解决了 why 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啊，我们解决的其实不过是 how 的问题，是一个怎样的问题。我们满足于 how， 而不去探究背后的 why， 这是大不一样的东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太阳为什么从东方升起来？哦，科学家给出了答案，说其实不是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其实是由于地球由西向东自转，所以好像是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可是这个答案并没有从本质上回答为什么，他给出的不过是一个，他这个解释回答的不过是给出了一个机制，一个过程，一个 how， 一个怎样，而不是对于为什么，不是对于 why 的一个回答。那么这个问题如果要以 why 的方式来回答，要怎么回答呢？那首先在回答之前就必须还要再问几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太阳？为什么会有地球？为什么会有天体的运动？为什么会有人？还有为什么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到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那我们的思想通常满足于给那些终极问题一个形而下的所谓科学的解答，比如唯物主义会说人的伦理，回到伦理的问题上，人的伦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进化出来的，因为这样有助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听上去很合理。那这里我们时间有限，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观点在某一点上必须假定人在进化的最初阶段，或者说待会我们会提到猴子，他在某一个阶段，甚至猴子之前，我不知道猴子，大家说他们说是有什么变的，在某一个阶段，在开始有最基本的道德感的时候，在那之前，他一定不能是什么道德感都没有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有最基本的，回到人啊，有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人必须是已经有一点道德意识了。那展开两点讲，第一，其他物种没有进化出人类这样复杂的道德意识，也延续得很好，所以道德意识并不是一个物种延续的必要条件。那如果大家了解一些进化论，就会知道要进化出这种物种延续的非必要条件的可能性是零。那如果有人说人类社会比动物群体要复杂的太多，所以进化出道德的观念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那第二，有人会说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必要的，不然复杂的人类社会怎么维持呢？人类怎么延续呢？尔虞我诈，滥杀无辜，人类要灭亡的。可是我们要想到一点，恰恰不是因为没有道德意识，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道德意识，然而由于道德的败坏才有了这些事情。如果人类没有道德意识，也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蚂蚁尔虞我诈呢？当然了，你可以从人的角度说，蚂蚁和蚂蚁之间的蚂蚁大战是滥杀无辜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蚂蚁大战，就是走到路边，如果发现哎，突然看到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然后在一起在那动动动动动，我就很开心的在那蹲着看，就是两窝蚂蚁在打仗，那时候看的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在没有道德意识的前提下，蚂蚁不认为他们是滥杀无辜的，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活出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他们的本能。当然我们这里不探讨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堕落之前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做的是活出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他们的本能。如果人没有道德意识，就不存在什么无辜不无辜的。换个角度讲，两窝蚂蚁碰到一起就会引发一场蚂蚁大战，但是蚂蚁也没有灭绝，没有道德没有伦理的蚂蚁活得很好。那些认为道德意识可以进化来的人似乎忘了一点，按照他们的观点，人在有现在的道德意识之前，不是没有一点道德意识，不是有一点道德意识，而是完全没有道德意识，这是他们持的观点。当然待会儿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还可以再退一步讲。所以早期人类社会不会因为一种行为好就保留它，因为根本没有判断好与坏的标准，怎么判断？那可能有人还对我用的例子有疑问，说你怎么能拿人跟蚂蚁比呢？蚂蚁应该跟猴子比，毕竟有新闻报道说猴子和猿也是有道德感，所以说人类的良心来自基因。那我们且不说实验人员是怎么赋予猴子道德感的，我们在这里说是赋予，就是把，怎么叫赋予呢？把一个属于猴子本能的行为强加上道德的解释。那么基督信仰的我们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当然可以造出猴子和猿做很多事情，为什么不呢？但是因为猴子没有神的形象，所以猴子是没有人这样的道德。可是有道德感的人看到了一些貌似的和道德相关的行为，就会尝试以道德的角度来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实验人员并没有一个中立的立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道德感的人。当他们看到有类似道德的这种行为的反应的时候，这种猴子貌似活出了有道德感的行为，他们就会赋予道德的解释。这就是他们所做的。退一步讲，即便神在创造猴子的时候赋予了那么一点点道德，那我希望这些实验人员不要停在这里就满足了。从我们的角度讲啊，分两个角度讲，我不希望大家不要听乱了。从我们的角度讲，猴子是没有道德的，没有。那么从他们的角度讲，他们认为猴子有。所以我们在这里退一步讲，即便猴子有，那也是神在造的时候给的那么一点点，足够他们用，跟人的道德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应该明白了，我们认为没有，他们认为有，我们说好，就算有是神给的，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怎么来论证呢？他们就要看解释，因为他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你不能说人有道德感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大家就欢呼雀跃了。下一个问题，猴子的道德感是怎么来的？猴子是否有足够的语言，将在一个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类似道德的行为的条件反射，准确的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不能停在猴子，然后从猴子到人 ，OK。猴子呢？猴子道德感从哪里来的？那么，好像绕得远了一点。回到经文，哥罗西书3: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里保罗用的这个饶恕这个词很有意思，他用的不是希腊文里面通常用的饶恕的一个词，而是保罗在这里 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用的这个饶恕跟希腊文里的恩典是一个同源词同根的。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的饶恕意思是你们要有恩典的饶恕，正如主有恩典的饶恕了你们。这跟我们一般的饶恕大家看到就不那么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提到过的动机、手段和目的。这个思考问题的方法呢，对我的帮助是很大。以前很多时候我觉得只要我的目的正确，做事情可以不择手段，或者在特定的情形下，因为手段是别人可以看到的，我要注意我采取的手段，所以我会采用在别人看来是很好的手段来做一件事情，但是我的动机和目的是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在引入这个分析的模式之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为什么别说不信主的朋友，就连信主的基督徒也很难做到圣经上要求的，所以必须靠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生命被渐渐的改变，必须靠着神的恩典。比方说这个饶恕，大家可能觉得饶恕有什么难的呢，谁都可以呀。可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动机、手段和目的的模式中去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是把这些美德本身当作目的，而我们觉得只要一个人做到了怜悯、谦虚、忍耐，或者说饶恕，就已经很好了。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可以说我们基本不会考虑我们的原谅，或者说宽容、包容、饶恕的动机是什么。你出于什么动机饶恕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呢？那你饶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个可能很多人我们都不会去想。那也有人会说，像我刚才有提到，饶恕就是饶恕，好行为本身就是终极目的，我们没有必要在善行本身强加一个超越性的目的。那当然我们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有的人会有自私的目的，我原谅一个人展现的是我高姿态，我高风亮节，这是向别人展现我的好机会。我不原谅，大家注意啊，接下来讲的这个很多世俗心理学他们就在用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平时听到我们的亲戚，很多亲戚朋友可能就在跟我们这样讲，你不原谅有什么用呢？你记恨他你自己也难受，莫不如原谅他，既有可能赢得这个人的人心，有可能啊，又向别人展现一下我的德行，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人要讲的饶恕不是这样的饶恕。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记得我们是恒江长老还是胡牧师有讲过这个事情，可能在座的不少人也都知道，但我再讲一遍。那这是91年发生的事情，是华兴，当时不是牧师，当时没有信主，只是说他亲自的经历了这一件事情，后来他不但信主了，还成为了一位牧师，华兴牧师的见证。这是他写的了。91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在一个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凉风一阵紧似一阵。那其实加这个不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事情来描述，大家可能更能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那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突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戛然停在楼前，警察跃出车门，屈臂举枪在脸颊，一边一个直扑楼门，先侧身窥探，猛然拉开门冲进去。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镇构成极大的反差，我心里疑惑，这是在拍电影吗？那他之后他回家了，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好朋友祖峰打来，物理系有人打枪。什么？是谁？不清楚，有人死了。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电话铃不停地响，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一连串的坏消息构织出惊心动魄的一幕。 3:30，物理系樊艾伦大楼309教室，山林华和导师克里斯多夫·高尔兹教授，另外一位教授罗伯特·史密斯以及新生等人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兄中国留学生卢刚起身，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向高尔兹、山林华和史密斯射击，一时间血溅课堂。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又回到三楼补枪，旋即奔向行政大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待会儿这个关于副校长安妮我们会多讲一点，和他的助手希尔森，最后引弹自尽。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泪水无声的从脸颊流下。小山，这个小山的意思，他们那个大学可能是在一个小山那里。那年轻充满活，哦 ，sorry， 小山是山林华。小山，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那学生会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那么这边美国的学校都有这样的学生学者会，学生学者的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她无儿无女，带中国学生如同带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枪口对向她。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那安妮在医院里急救，她的三个兄弟火速从各地赶来，守在病床前，但安妮并没有被抢救过来。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个兄弟围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这是安妮的三位兄弟写的信。我们刚刚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祷告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华兴的话哈，我也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他，怎么是可以这样呢？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出奏主的话。教授伸出手来指住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接着他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30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难道不应该对敌人如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稳立场、辨明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吗？ 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的那边有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竟让冤仇成恩友。这是华西牧师写的东西，我很少在讲到的时候会讲这么长的故事，或者说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我们看到安妮的这三个兄弟写这封信的原谅的信是出于爱，对他们不曾相识的人的爱，不单是对不曾相识的人的爱，更是对这杀了自己亲友的凶手的亲朋好友的一种关爱，所以他们的动机是出于爱。讲了这么感人的故事，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动机手段和目的这个模型当中。他们的手段是饶恕，当然在这封信里他们没有说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当他们所做的是出于爱，并且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真实的饶恕的时候，他们自然的做到了哥林多前书10:31，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我们看到神的名得到荣耀，他们让华新弟兄，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不知道，后来成为了华新牧师，看到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就在华新的这句感慨中，神的名就得到荣耀。我相信不管到什么程度，不管到什么程度，在座的每一位，即便是已经听过这件事的朋友，都或多或少的被感动，或者被再次感动。可是我鼓励大家不要停留在这样的感动，要看到安妮的三个弟兄为什么可以行出这样的饶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先饶恕了他们，所以他们要照样的饶恕别人。我们不应当在被人有限的爱触动的时候，却对神无限的爱无动于衷。那唯有基督信仰里面的神才能给这一切的感动一个解释。那我们又回到理性一点的一面，你如果是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那安妮的三个弟兄所做的不过是他们大脑中随机的化学反应的外在表现，你只能这样解释。为什么说随机的呢？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本身就是随机的世界观。而如果说你被感动了的话，那你就是被历史中的一个随机的化学反应感动了，而你的感动本身也是随机的化学反应。也就是说你刚才的感动是基于一个随机的化学反应的随机的化学反应。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如果刚才我流着泪在读这个却是随机的化学反应，那我一定很绝望。我们所看重的亲情、爱情、友情，所看重的情和义，不过都是没有意义的随机的化学反应。可是我们却又觉得这随机的化学反应是有意义的。更令人绝望的是什么？就连我的绝望也是随机的化学反应。我不知道那些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他有各样的原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想到了这一点。那即便是有人想到了，好绝望啊，因为所有都没有意义，可是我又觉得所有都有意义，到底怎么办？即便是这样，他们最后结束自己生命的选择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自杀的念头本身也是随机的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到，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看待伦理的时候，看待这一切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走到一个死胡同，一直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任何的行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要想让我们从理性的这个矛盾中挣脱出来，两条路：一，不再去想这个问题，过自我欺骗的生活。当然了，绝大部分人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二， 回转归向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为什么别的神不行吗？答案很确定，不行。首先，根本就没有别的神。其次，我们简单讲一下，只有基督信仰里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才能给爱一个终极的解释。我们知道爱是基于关系的，我们理解不了没有关系的爱，而在神那里存在与关系都是最终极的。不像是我们人，我们经常说，哎，这个存在先还是关系先呢？我们首先是要感受到存在，要存在，然后才能谈关系。但在三位一体的神那里，存在和关系没有优先次序之分，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存在一样，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只有在这种关系与存在有一个终极的融合的时候，它才会有爱。可是你如果你的脑子转得很快，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有关系就一定要有爱呢？你这不过是一种根据后这种经验主义来判断啊，不是说，而不是啊，没有任何的行为上的根据。那我说我的判断不是我的后天的判断，而是神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哥罗西书3:14来展开讲爱心以及我们要讲的这个模式。哥罗西书3:14，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抛出一个问题给大家，不管是有没有信主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爱心够不够？我们的爱心够不够？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呢？全德指的是什么呢？那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看法。那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其实是已经假定了一种解释的正确性，把它翻译成全德，也就是爱心起到的这个作用是一个整合的作用，把之前提到过的怜悯、温柔、恩慈、谦虚、饶恕、忍耐等包容在一起，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说爱心是合一完美的纽带。为什么是合一呢？再补充一下，可能弟兄姐妹或者大家对刚才那个解释，全德说全德怎么跟合一联系到了一起？因为全德是已经，希腊文原文是一种说法，说爱心可以完美的是完美的合一的纽带，这基本是原文英文的说法。那么中文呢？和合本认为这个合一指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是上面那些美德的合一，所以把它翻译成全德，全部的美德，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全德。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爱心是合一完美的纽带，并且不把这个合一解释为那一些，不把它解释为那些美德的整合，而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那我们在这里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圣经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第14看作和第13、12的关系更紧密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3节，如果这3节经文有紧密的关系，那就是基本是第一种解释，爱是联络前面的那些美德的一个纽带。那如果14节和15节关系更密切的话，也有可能是第二种解释，弟兄姐妹的合一，爱心是带来弟兄姐妹合一的纽带。但是从文法上看，第12节的存，你们要存这些心，或者说穿，我不知道有没有版本是不是有说你们要穿上这些怜悯、温柔、恩慈等等，这是一个动词。那么在13、14里没有动词了，没有动词了。下一个动词出现在第15节，叫什么什么做主，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我们看到中文圣经里哈是有动词，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 但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没有动词，它是用分词来表达这个关系，所以可以把爱心看作涵盖在第一个动词之内的，涵盖在第一个动词之下。也就是说十四节是跟十二节走的，十四节是跟十二节走，那么就暂且不谈爱心是带来弟兄姐妹合一的，当然带来，但是我们看经文从什么角度讲，爱心可以被理解为整合这些美德呢？这些美德其实就是爱，美本身就是爱，只不过是爱在不同情况下的体现。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已经说过，爱是恒久忍耐，忍耐在里面了，又有恩慈，恩慈。爱是不嫉妒，今天经文没有，但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谦虚，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看到忍耐、恩慈、谦虚、包容、盼望、忍耐都在这里面。所以其实一切的美德如果你硬要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爱，这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如果我们做事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和爱人，那就是所谓的动机不纯。而我们做事情的手段，不是说那种卑鄙的手段，做事情的方法，在不同的需要下，可能体现为连续，可能体现为谦虚，体现为温柔、忍耐等等。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机、手段和目的。我们要出于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来做事情，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一个 norm、 一个规范来做事情，我们要为了荣耀神的名来做事情。当我们把这三个其中任何一个抬高到高于其他两者，或者其中的任何两个抬高到高于其他一个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犯道德上的错误。那么当然我们看不出人做事情的动机。你可能说不信主的人做的事情的动机也可能是出于爱啊，可能这样啊。举个例子，我自己，我以前很喜欢助人为乐，当然哈，举例子之后我还是要限定一下我说的，我不排除那一点点的可能性。我以前很喜欢助人为乐啊，再补充一下，只是让大家看到那种可能性有多小。很喜欢助人为乐，可是我真的啊，从小到大真的不记得有哪一件事情我去做是因为我的爱心，真的。我可能帮我很多的同学，帮我的哥们儿，当我自己想一想我的动机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出于爱心，我只是觉得人情世故，或者说我就是为了自己的感觉好。另一个角度我再举个例子，我父母也是对他们自己的德行要求很高的人，可是我也从来不记得他们说，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说起一些单位的事儿，上班单位的事情，包括我姥爷也是对自己要求高得不得了，可是当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说做哪一件不好的事情。两个角度啊，刚才我是说我做好事情我不记得我是因为爱心去做，现在是他们说咱不能那么做，是因为他们对单位里那个他们不太喜欢的人的爱，你知道吗？他们不会说是哦，张三做了这个事儿真不好，我是不是要以牙还牙。后来想想不应该，但这个不应该不是基于他对张三的爱，完全没有，而只是说感觉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有神的形象，我们还有神的恩典的普遍恩典的维护，所以我们还会有一点看上去的善行，但是真的不是属灵的善行。即便你说 我就真的感觉有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是出于爱，还不行吗？好啊，退一步讲，我同意你，可能有一个小孩子真的是出于爱做了一件善事，但是我们要看的是常态而不是偶发的事件。你不能说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做了善事，然后你觉得哦，不信主的人可以做善事。限定一下属灵的善事，从动机、手段、目的判断它是一个善事。我们要看的常态，我们不能看偶发事件。因为圣经加拉太书5:6说，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说爱就好，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就好。信心是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是使人发生仁爱的。那么当然，对于还没有信的朋友来说，做好事或者不做不好的事，也当然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放一个看上去讲道义的行为放到这个模式里就变成不讲道义，我只是说一个在人看来讲道义的行为放到这个模式里，在神看来不够。那话说回来，我们弟兄姐妹要醒察，我们做事情是不是出于爱，我们做事情的手段方式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规范和要求，我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名。那至少我自己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都没有做到。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这是恩赐的事情，说有的人有爱心的恩赐，有的人就少一点。或者说以我为例，我比较内向啊，不会说话，那我以前我就觉得，包括在以前的教会，肖俊跟我说，哎，那边来个新朋友，你坐着跟他聊一聊，我不会讲话。然后是不是就我就不要去做，让那些更会说话的弟兄姐妹来做？当然教会要有完善的分工，只是从我们今天讲的角度来看，我鼓励大家，我们这些不会说话的弟兄姐妹要醒察，都要醒察，我们是不是在有爱心的前提下某一些方面做的比较少，还是实打实的出于爱心做了力所能及的，还是说像我以前其实就是一个借口，我关怀做的少，其实是因为我爱心不够，而不是说我内向。那退一步讲，我们靠的是圣灵，不是靠着我们原本的性格在做事情。要记住，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特别这个凡事是神的圣功的时候。那另一方面，那些天生外向活泼的弟兄姐妹也要醒察。那当你们和别人聊天聊得很多聊得很欢的时候，是不是在有爱心的前提下，你有没有对这个失丧的灵魂有爱心去聊天，还是说就是因为爱说话，爱从沟通中获得快乐和满足？这是我们都要醒察的。那神鉴察人心，一定注意啊，神鉴察人心，我们的弟兄姐妹绝对不要帮助别人鉴察和评判，你就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王五怎么样，不要。借着祷告醒察自己的心，借着祷告醒察自己的心，醒察自己做事的动机，因为全德都是出于爱的，没有爱心的德是打了引号的德，是有名无实的德。那我也在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不单给自己理性一个交代，给自己的良心一个形而上的根基，也更是给自己的灵性一个交代，给自己的灵魂一个交代。因为圣经使徒行传4:12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你对我们属灵的善的期待和要求，真是让我们做事情时刻醒察我们的动机、手段和目的。天父，让我们不信主的朋友 我们知道我们讲的再多，如若你不在人心里做工，也是没有用的。真是愿你亲自的成全你的善功，你的灵在人心里运行，也是愿你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多的省察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